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最近呢，布里斯班市议会啊宣布计划对短期出租做出一系列重要调整。该计划之下啊，短期出租成为需要经过许可的受监管活动。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合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美律师为我们解读布里斯班的短租新规。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那么好。
哎，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林律师，为什么聊起这个短租呢？因为首先是这个布里斯班市议会宣布是计划对短租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哈。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是节假日期间嘛，其实短租不论是短期旅行还是这个国际游客来到澳大利亚哈，短租呢都是他们其中一个住宿的选择哈。首先能来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布里斯班市议会的这个计划吗？
嗯，是。针对像您刚才说的短租的这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市场，布里斯班市政府呢在全澳的范围它比较优先的开始了一些新规的要点，给大家概要一下如下啊。第一个，例如短租的开发审批以及这个许可制度，那短租呢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可以随意开展的行为，以前是不需要经过这个相关的许可的。他想做比如说他是独立的 house， 他想做，哎，他就开放了，上台上平台去打广告了。甚至如果是有物业管理的话，有些可能也跳过物业管理去做。那尽管呢，物业管理说不行，他可能也自己在从事这样的短租经营。但在新规之下，那么在低密度或者低中密度的住宅分区运营短期住宿的业主呢，如果想继续做这个经营短租，就必须要得到开发审批。那根据这个拟议的这个新规，即使业主仍被允许在短租的这个租赁市场去出租这个物业，也需要得到相应的这个许可。如果没有得到这个许可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面临我们后续就会给大家描述到的这个相关的惩罚。当然这样的这个许可的费用呢，预估可能会超过1300澳币。那这个呢大家都要去，
这1300澳币是多长时间的呀？
年费。
哦，年费。年费。
对，大家就要放在自己的这个预算案当中了，回报率预算案当中了。如果没有取得这个相关的市政预分许可，那房主呢就不能去发布短租广告、接受预订或者实际经营短租，这就是一个大前提就来了，就是审批的许可。那此外呢，关于这个区域呢，是把这样新规重点呢放在了低密度和低中密度区域。这些区域呢，原本呢是以这个社区化的稳定居住为规划目的的，它并没有太多的公寓楼啊或者高层，因为它低中密度嘛。所以短租所带来的人员流动呢，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此类社区的稳定，因此呢，如果这类的地区要做短租的话，审查就会更加严格。那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他可能更喜欢你在高密度或者中高密度的区域，比如说公寓比较多的，或者是类靠近市中心的来做短租。如果在比较居住区的话，住宅区的话，那可能审批就会更严格，这是第二点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规划分区的一些限制跟范围。第三，就要跟大家聊聊，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合规经营，你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刚才聊到说可能会有一些罚款，那这样罚款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单位是170多澳币的话，那第一次违法 可能会被罚50个单位，第二次可能会有200个单位，第三次或者以后最高可以到850个单位，也就是说可能会超过14万的这个澳币，并且呢，这也不是象征性的处罚，它可能会写到地方法规当中去，通过这个罚款的形式来给到相关的房东或者经营者一个法律上的威慑力，来规范相关的短租经营行为在布里斯本的市场。
哇，这个罚的真够严，真的这个金额挺重的，我感觉啊，50个罚款单位的话，按照170块钱的话，就好大好几千了。
对，也大几千，也都很贵，可能觉得短租的这个房东有这样支付能力，
我们经常
罚的更多。
对，比方说这个，说起这个短租市场，经常提到这个出去，比方说就跨州啊，甚至跨城市啊，去逛逛的时候就，就甚至是本城市哈、啊，就啊租一个这个短租的物业哈、啊，就说给我感觉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就是有这么一个风向哈、啊，就是一个地方，比方说热门的旅游城市，比方说布里斯班为例吧，它定了这个短租市场，如果它运行一段时间觉得好的话呢，可能其他城市也会效仿啊，这个效仿的效应，比方说包括这个维州对这个短租经营的一些规定，其他州也在考量哈，是不是也要出相类似的一些规定。嗯，就说对于这个业主乃至这个房产投资者来说，他们除了这个可能面临这个罚款的这个惩罚之外，如果不合规的话，还有哪些需要考量的吗？
嗯，是。那么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这个身份的角度，从投资者啊，他应该要考虑的一些法律风险，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合规义务，那就完全放在了业主和许可持有证人的这个身上。即使房主是委托中介或者第三方平台操作，只要这样的许可，比如这样 license permit 是在业主名下，他就必须要对这个合规作为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而不是说简单的给到中介，就让中介来完全的负责。他可能就是一个文书的一个操办人，或者一个租赁的一个管理人，但最终的责任人还是房东本身，所以这个要非常重视。此外呢，根据这个新规啊，也就是说这个 short stay accommodation local law 新规要求，短租许可申请必须设置一名每周7天或者每天24小时可以被联系到的这个紧急联络人，并且在收到投诉后的1小时之内是要去回应的，24小时之内是要向书面形式向这个市政府去反馈相关的处理情况的。这就意味着短租呢不再是一个放着不管，就是放在那儿它自己就能运转的这种投资方式了，不是的，就是你要有个积极响应的一个法律责任和最终负责的一个这个责任人在里面，这样的义务呢可能就更高了。此外呢，对于这个房主或者投资人的法律风险，第二点就是相关的惩罚。以前这样的惩罚呢是没有明确的单位制或者没有明确的这个执照许可制的，但随着新规的到来，风险呢就意味着不仅是罚款本身，更在于说你的许可如果不合规经营也会被取消，如果一旦被取消，那你就不能再继续经营这个短租，并且对还要面临高达10几万的这个惩罚。所以呢，这个新规还此外的新规还把重复的投诉、未及时回应投诉这些相对的管理细节啊，其实都写在里面，也跟许可进行这个有效的挂钩了。
嗯，
这样一挂钩呢，也就意味着短租的收益将越来越取决于运营的质量、邻里关系、合规能力，也不再仅仅是市场的需求了。
嗯，就感觉是，引号哈，就是约束更多了哈，就是限制也
对，就更要去管了。
嗯，非常感谢林奎明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可以听到说话吗？张先生
Hello，
哎，您请讲。
是我吗？
哎，您请讲，是您。
我有想问个问题，我弄了一个Mobility scooter 给这个，因为我的脚不好，有点痛，所以我就弄了这个 代步，但是是三轮却不是四轮的。
嗯，
那么我上到这个 platform， 这个火车站的 platform， 警察就停我说我不可以坐用这个啊，还有可能要罚款3000块。那么我想问呢、啊，我怎么把我的 scooter 呢弄成合法呢？
哦，您说的这个可能是那个新州实施的这个不能让这个大型的锂电池这个电动车上火车的一个新规，好像是。
但是好像那些残疾人士他们也可以啊，这个是 mobility scooter， 就是用给这些残有
不方便的人用的啊。
哦，这不是小孩子什么年轻人用的、
哦那个、
这个就是老人家有毛病的人用的，你不可以给人家，法律是可以的，但是我怎么证明我的 scooter 是 mobility scooter 呢？
嗯，谢谢您的问题。这个呢跟每个州啊都有很大的差别。昆州呢是当中最友好，就是允许范围内最大的，然后西澳呢跟北领地呢又是最严格的，其他州呢是相对条件的。请问一下您在哪个州呢？
New South Wales 啊，
在新州。
okay， 在好的，在新州的话它是一些有条件的许可。那此外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要考虑一下您这个 mobility 的这个 device scooter， 您是在比如说在哪里购买的，您是专门在这个残疾人士的这个交通工具的店里购买还是在哪里购买的？
我是自己弄的。
哦，您是自己改装的。
啊，改装我是用这个小孩子的单车和这个推车推车的车两个合起来弄的，有用电的啊，用电的不是不可以啊 ，pedal 没有 pedal 的啊，就是坐在这里啊，
理解
按这个电动的，
对对，对于这个残疾人士的专用的这个移动滑板车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条件的。如果您自己改装呢，可能要去申请合规，让他们进行这个检验。然后您会拿到相关的许可。那如果您现在已经收到了罚单的话，您可以看一下罚单的背面有没有相关的申诉的这个途径，然后通过这次申诉的机会也正好可以让您的这个电动车进行合规，然后再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些减免。
我还没有罚款，
你看一下。
但是我还没罚款，但是我问个就 NIMA 他们说了，如果超过110公斤呢，就要登记，还有如果超过110公里的速度呢，就要带这个头盔，啊，我的车只有50公斤啊，而且也跑得10公里之上 ，under 10 speed 啊 ，10 kilo speed 的。所以呢，我去登记的时候，他们说你的车不超过就不用登记嘛。
那对于相关的执法者，比如说不同的交警，他可能对待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您已经问过相关的政府了，他们是否可以给到你许可，或者给到你不用登记许可的确认？那之后您再遇到相关交警询问的时候，您就可以把这个不用登记许可的确认给他们看，那他们就会清晰了，就可能不会再询问您了。
供您参考。
好，谢谢。
供您参考，庄先生，祝您顺利哈。还是回到这个短租的话题哈，其实刚才提到这个短租，这个短租一般来说在这个法律概念中是怎么去定义它是一个短租的？
我们一般的理解的租赁呢可能有两种，一种是长租，然后一种就是相对应的这个短租。在昆士兰州的这个法律语境之下呢，短租呢它不是一个模糊的生活概念，而是以房屋使用方式直接相关的一种法律状态。那简单来说呢，当一套房屋住宅被反复短期的出租给不同的租客，用途呢更加接近于住宿服务而非长期居住，那么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短租。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新规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时间。如果同样的一个物业被提供给住客的居住时间是少于连续90天的，并且是以收费为目的对外开放的，那么这种使用方式通常就会被纳入短租的监管范围。法律关注的重点呢，就不再是这个房东通过哪个平台出租，而在于房屋是否已经从原本的住宅用途转化为一种类似于酒店或者度假的这种住宿用途。与长租的这个区分呢，从法律上来看呢，适用呢也是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长租的核心呢是在稳定的居住关系，是受到住宅的租赁法律管护，直接保护。重点呢在于房东与租客之间的权利义务，而短租呢更加是注重这个对外经营和周边环境的这个影响。一旦被认定为短租，按照新规的话，就要去确认说是否拿到许可、物业管理的同意、整个社区是否安宁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本质的差异啊，短租才会成为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和地方法规重点管理的这个对象。目前呢，短租是被允许的，也没有太多条条框框。但在新规如果最终落地完之后，那么此类的这个刚才聊到的新规要点呢，就会落地了。
刚才您说的这个说到了法律约束啊，如果是长租的话往往会签这个长租合同哈、啊。短租的话如果是在一些短租平台的话好像是不需要签合同，其实也是签了合同的是吧？
对，你就一键按个接受他就。
对，往往在一键点这个接受的时候也不能说全部吧，就是很多人他就点了接受之后也其实没看里面的细则哈。
对。
就说一般这个假期期间短租的过程中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些纠纷或者是不愉快，一般来说这个解决是不是说短租方面就是直接就是他就是交的这个房租里面或者交的这个租金里面就直接把这个风险就已经涵盖了呢，是有保险在里边的呢，不需要多做这个补偿的。
是的，如果是有相关平台第三方平台的话可能还好一些啊，平台会介入或者你有相关的放进在里面，双方会有相关就，但总的来说呢其实还是租客相对的劣势，因为是租客的钱交出去，当房东的钱没有说先交给租客作为这个万一我体验不好你给我赔一点钱，那几乎没有这个说法。所以有平台的话还好一些，因为平台呢也会有相关的这个保险。那也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就是说你跟这个房东直接 deal 或者你没有经过平台，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只能通过相关的这个法律途径去解决。那然后大家一看这个租客一看我短租前后也才几百块钱，那我可能找律师或者打官司要几千块钱也不划算，可能也就包容了这样的纠纷。那在新规之下呢，这样的许可就给到了房东很多的这个限制，那租客呢就可以更好的去享受这些合规的服务，就减少可能的这个纠纷了。
其实不仅是这个租客或者是这个游客哈，作为房东的话是短期出租之地位的话，再怎么着也是自己进行准备过的哈。经常这个我也看一些短租的一些房产，出去玩的时候呢也喜欢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合租一个哈，其实也挺方便。就是说如果是作为一个租客或者游客租了这样短期的房产，有些呢可能位置人家很好或者是装修的很棒，给人家如果有损坏的话，这种情况是一般是这个租的这个租金里面房屋这个已经有保险涵盖了呢，还是说就是点的那个没看过那个细则里面还是以那个细则为准呢？
是有几个原则。第一，如果是这个租客损坏的话，那肯定租客赔偿。那如当然这个房东也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找到租客去赔偿这些，那就看
已经走了很多时候，对。
对，他已经走了，或者你的这个追究成本很多，或者你真的找不到他，或者你保金也不够去 cover 这些损失，那这时候就看你的保险有没有能是否能够这个 cover 住你这些额外的损失。如果有的话，那其实走保险也是个更好的选择。如果保险没有 cover 的话，那房东往往选择就是说我继续追租客，或者我就接受了这样的损害，因为它也是一个房产投资当中的一个你必须得面对的一个情况，损耗情况。
您刚才提到这个短租的新规的一个计划哈，就是布里斯班市的哈，从这个短租的监管的这个意义来看呢，就是给我感觉哈， 从如果是一个房东的话，感觉呀，这个要合规的话，每年要交一个相当于是审批费用，1000多，其实也不少哈。如果是这个稍微有违反的话呢，又有一大笔的这个罚款的这个威胁哈，就感觉就是，像掣肘挺多的。您从这个短租监管的这个意义来看的话，从法律意义来看，您觉得有哪些意义呢？
是，首先呢，我想第一点呢，是从社区安宁还有邻里权益的法律保护，因为本身从社区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制度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性质，因为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长期的把长期存在的邻里纠纷问题呢纳入可执行的法律框架。我举个例子，在低密度区住宅纯住宅区的，几乎说没有自己的业主说希望我隔壁的邻居是常年更换的或者常年开 party 的，就我甚至都不知道是谁的，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长租租客，而是今天是 A 明天是 B， 我想大部分的邻居是不太喜欢这个状态的，这也是低密度区住宅区的本身的一个特点。那通过这样的许可呢，就会把噪音、垃圾、照明、公共秩序问题就把它不再只是私人矛盾，而是可以让市议会直接介入处理的一个合规事项嘛，并且相关的许可呢都会在整个政府的网站上可查。当然我不知道它未来能查到的范围有多广啊，但按照有一些执照的话，你可以查到哎紧急联系人是谁，你可以查到他过去有没有这个被处罚过，你可以查到他什么时候登记的之类的，就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信息给到整个公众，包括是租客，包括是管理人，包括是邻居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刚才提到这个24小时联系人的这个制度和快速响应的要求呢，也让这个整个社区的成员，不只是租客，还有邻居，在面对短租的高燃额的时候，都可以联系到对的人。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哎，我报警，但是我这时候就可以告诉紧急联系人说，哎，你的房子里面好像很吵，或者好像有什么事故，你要赶快的去看一看啊之类的。所以，第一个，对于社区整个更安宁、稳定、邻里权益，我觉得法律保护更落地。第二个，对于从短租租客的角度来出发的话，这一类的这个监管呢，也提高了这个租宿的安全性和可预期性。通过许可制度，市议会可以要求短租物业满足基本的合规条件，包括明确这个管理责任、全天候的联系人以及投诉的及时处理。这就意味着短租租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找到这些对的人或者对的政府部门去处理解决问题，有更好的入住体验。就像您刚才讲，就是说如果损坏这个居住体验不好，那找房东，我的棒劲都爱扣在那，房东也或许一直拖我，平台可能也不有效，那这种情况下租客呢是非常被动的。
对，只能给个差评，只能给个差评来希望这个警醒后面的租客，仅此而已哈。
对对对，是的，但是并没有说给到他一个实质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惩戒，或者切实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是通过一个差评来分享我的体验而已，那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许可制度呢，就可以解决这个租客权益保护的问题，同时呢，受到监管的短租呢也更容易保持稳定的运营标准，减少比如说临时停业、被投诉后突然取消订单，让短租租客在出行安排上呢就更有保障，更好的这个入住体验。
就总的来说，
同时
对，就是总的来说，给您从您的介绍来看，就是说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的决定，而是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么一个考量，是吧？
对，我认为它从长远来就，比如说2026年、2027年上线之后，在长远角度上也是在为2034年奥运会的时候，大量的人进来做一个整个城市的准备。对，就因为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临时的访客，那这样的话不仅是政府，整个社区全民都知道应该怎么更好的去接待短租租客了。
这经过奥运的洗礼的话，那可能这个短租市场应该是更怎么说呢，更成熟了，越来越成熟哈。
对对对，所以他提前个5年7年这么去规划，整个房东也会被教育好，说我怎么更好的欢迎大家，就整个城市形象我觉得也会更加友好。
啊，非常感谢林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来给我们解读这个布里斯班市的短租新规计划哈，谢谢您。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